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真的是不配，但是你怜悯我们，你用你大能的手来搀拉我们走在你的路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你时时刻刻来警醒我们，让我们真能够持守你的道，道牢不偏离，至死忠心，来静静的跟随你。主求你来保守一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八章神要透过公绵羊和公山羊的意象，让但以理看到将来末后的发生的事。那么特别提到了2300日的意象，神让他把这个意象封住。那么但以理因为看到这2300日的意象，所以他最后昏迷不醒，病了数日。他也很难过，可能就是因为除了他以外，这别人都无法明白这个其中的意思。那么到底是2300日是什么样的情况？好多人在猜测。我们昨天说的好多人的那种几个可能性，那个我们只能参考，因为神没有让我们知道，我们就不要去猜。说圣经里面没有说的，我们尽量不要去猜。特别是神已经封住的，那么很明显，这个隐秘事是属于神的，因为是在申命记的29章29节，神说的很清楚，属于神的隐秘事，不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就不要去过多的去猜测。第九章是分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但以理代表以色列民族的一个祷告，第二部分加百列这个天使长又给他解释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20节到最后这一段，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难解的一段经文。我们下面试着去解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这是耶利米的一个祷告。一开始说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流士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这儿提到了亚哈随鲁，没有说亚哈随鲁王。那么这个亚哈随鲁是不是以斯帖记里面提到那个亚哈随鲁王呢？这里面没有谨慎，因为这个大流士是这个波斯马代国去就是灭了巴比伦以后，一开始建立了这个波斯国以后，那么波斯国的第一个君王是居鲁士。那么这个大流士是包括巴比伦那一块，是居鲁士把那一块给他治理。那就像现在苏联是一个那样国家，就是几个联邦组合起来的。那么这个加勒底国是就是指的巴比伦那一块，那么这个加勒底国让大流士去治理，也就是大流士是居鲁王下面的一个王。这是一开始他们马代波斯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了。那么所以他这个父亲亚哈随鲁不大可能是以斯帖记里面那个亚哈随鲁王，因为这个同名的人应该很多啊。那么这个元年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主前的538年。那主前是538年，波斯马代开始统治，这个时候距离就是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已经有48年左右的时间了。这48年这段时间，那么几乎是一代人会过去的，所以这些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现在改朝换代到了波斯马代，所以这些人他们心里面切切有一个盼望，那就是要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特别是重建圣殿。那第二节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利米的话临到先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未满。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那就指的这个是应该是指的是耶利米书的29章第一节，当时提到 耶利米写信给被掳的这些犹大人，告诉他们这个被掳就是回归不是短期之内，因为当时有些假先知说两年以后就可以回归了，很快。那么神透过耶利米告诉这些被掳的犹大人，好好在那儿生活，要在那儿置买田地，要买房，要在那儿 做好长期的打算，所以写了一封信。那么 这封信其实离现在已经 很久了，那么但是可能是但以理再次把这信拿出来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他特别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七十年未满，这也意味着就是离已经是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已经是四十八年，将近五十年。那七十年未满，离第二次重建第二圣殿再建起来，那么也就不远了。这里面是有盼望的。这里面这儿但以理是特别关心这个七十年未满。第三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但以理下面的这个祈求，他是进食的时候。我们前面关于进食也分享过很多，进食不能代替祷告，只有进食没有祷告，这儿的进食毫无意义。说没有祷告的进食，没有什么意义。有的弟兄姊妹不明白，就是啊，我进食了，好像就是在神面前表达这样一个心，这是很好的。但是进食了不祷告，这个没有果效。说进食是表达我们祷告寻求神心意的一个态度和心智。第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这特别提到认罪，所以下面是一个认罪的祷告。下面从第四节到第十九节，这个祷告非常好，弟兄姊妹仔细的去读，你看但以理是怎么祷告的。圣经里面有好多，前面也好多先知也在祷告，那个祷告我们去，如果有时间的话，把这些先知祷告都拿出来专门去看一下，这些先知祷告这是一个样板，我们去可以不会祷告弟兄姊妹可以去学。他首先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短短的一句话，把神的能力、他的威严、他的慈爱、他的信实都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祷告神，我们首先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个我们必须清楚，所以把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儿很简短的一句话就说清楚了。特别说神是你是守约的神，为什么强调守约呢？因为神说了七十年未满，说神啊，七十年未满，你是守约的，我们盼望这一天。第五节，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说完神是怎样一位神以后，然后回到我们自己，我们但以理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特别下面会提到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神的诫命典章，就是偏离神的话。第六节，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第七节，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为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那就是前面这些以色列民，从君王到百姓，无论是近处的无论是远处的，也就是无论是现在在耶路撒冷的，在还在犹大地的，还是被掳的到各国的人，所有的犹大人，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得罪了神，就像今天一样，今天他们仍然在得罪神。第八节，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就是人得罪神以后，他一定是羞于见神的。那就像我们始祖亚当， 第一次那个得罪神，第一次犯罪得罪神以后，就羞于见神，躲起来。人就是这样。虽然有时候我们得罪神以后，就是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承认，不愿意在神面前承认，但是我们的那个里面的灵，我们会提醒我们，实际上我们是感到羞愧的。第九节，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这再提到神是怜悯的，神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我们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这个前面第五节到第十节是耶利米在神面前代表以色列但以理代表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认罪，这是一个认罪的一个祷告，先认罪。那么下面的第十一到第十四节是承认自己应当受神的刑罚，犯罪得罪神一定要受神的刑罚。看十一节，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因为在摩西律法，特别在申命记里面，申命记的第六章、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好像应该是神的摩西律法里面很清楚的记载，就是神的选民，如果你们听从神的诫命，遵行神的旨意，会如何如何。如果不遵行又会如何如何，就是后面发生的事都在那个摩西律法里面当时都提到了，不遵行一定会那样，他们现在就是这样的。第十二节说，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就成就了神起初告诉他们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耶路撒冷所行的，未曾行过就是在普天之下，就全天下你看一看，就没有，从来没有行过像耶路撒冷所行的。耶路撒冷所行什么？不仅耶路撒冷曾被毁，百姓被掳，更重要的是耶路撒冷圣殿被彻底的毁掉。那个圣殿被毁，这是以色列以色列百姓心中最大的痛，从来没有行过这样的事，因为他们得罪神太严重。第十三节，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那求耶和华神的恩典是什么？求耶和华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饶恕。如果这儿求，那么如果他们回头的话，神一定会赦免。他们不明白神的真理，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读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明白神的真理，我们知道如何去跟随神，跟从主，知道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你必须知道他旨意是什么，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有气息，我们就应该去明白啊，这是神让我们去做的。第十四节，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这承认，我们就是但以理承认，他们现在所受的是刑罚，是当受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不会做错事，是公平的。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在结尾的时候都强调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我们接受这样的惩罚。这是中间十一到十四节是承认自己当受这样的惩罚。第十五节，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我们今天也常常提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但是在以西结书以前，我们没有读到就是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是因为他们听到了以色列的那个呼求，那个忧伤。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所以把他们带出来，离开那个污秽之地。这儿提到，说明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怜悯的。我们犯了罪，做了恶。第十六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这求神，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那下面说的更清楚，说第十七节，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荒凉的圣所，那指的是圣殿。就为自己，就是求你可怜垂听我们，不要为了我们，我们这些人犯罪得罪你，我们不配，但是为了你自己的名的缘故，你用脸光照。用脸光照，那就是要修复、更新、恢复。第十八节，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荒凉之地，那就是那个应许之地，现在是荒凉的，因为百姓都离开了。称为你名下的城，那名下的城，那就是耶路撒冷。就为你自己的缘故，你的眷顾这个荒凉之地，你也为你的名下城耶路撒冷也去来复兴，来赦免我们。这是恳求神不要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你自己名的缘故，你要重建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所，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圣殿非常的重要。虽然现在是提到了荒凉的圣所，谁知道这个圣所已经有大为平地了，彻底荒凉了。他们求神来把这个圣所来重新恢复起来。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不是因我们自己的义，我们根本没有义，不配。此间为主你的怜悯，你也要去眷顾我们。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根本不配到神面前。我们有什么义呢？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行得好，我们善良，我们服侍神，我们觉得就有功劳了，我们做的善事就好像就能交代了。我们做那些都是应该做的，那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应该体现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要在神面前去夸口，那不是功劳，所以我们根本不配。我们之所以能够到神面前，那是神的怜悯。第十九节，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再一次提到，不要是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这但以理这段祷告非常的好，分了四部分，实际上第四节是一部分，第五到第十节一部分，第十一到十四节一部分，那十五到十九节一部分。我们平时祷告可以效法这一个，首先讲神是怎样的为神，神的属性，然后在神面前认罪，然后在跟神承认我们受这样的管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是神不公义。最后求神来施恩怜悯，恳切祷告求神来施恩怜悯，不是为我们这些不配的这些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主你自己，为你自己，你是信实的。所以这个但以理是抓住了神的信实，说因为这个城市 是属于你名下的，我们这个民百姓也是属于你名下的，你得管，你得不能不管，因为不能因为我们败坏你不管啊，我们始终是你的孩子，我们今天就是抓住这样神应许。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在得罪神以后就不好意思下神祷告了，我们这败坏这么破败不堪，不好意思求神，就是不要不好意思，我们虽然不好意思，我们要求神，因为我们是，你只要承认你是他的儿女，我们厚着脸皮，我们就求神，因为我是你的儿女，虽然我败坏，这么坏，常常偏离你的道，但是神你得管我啊，因为你是信实的神。这是前面这一段，那后面20章20节以后，这一段是圣经里面非常难解的经文。难解是在当时代来说，人可能这个70期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们今天神全备的真理透过圣经向我们已经显明，已经启示出来，所以我们结合启示录，结合其他的经卷还是能够明白的。那下面我的分享可能是弟兄姊妹我就是你们仅做参考，你作为参考，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领受，我尽可能的就是参考到启示录还有其他的经文。如果是启示录我们基本上能够明白，那么这段经文应该是差不多能够明白的。第20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神的圣山那就是锡安山，锡安山也代表整个耶路撒冷城。我说话祷告承认，那么这句话就是指的刚才这个但以理3到19节这一段他的祷告，在恳求。第21节说，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谢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就下面这一个是在但以理正祷告的时候发生的，是这个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或者是这个祷告刚刚结束迅速飞来，也就是说这个但以理的祷告啊很快就得到了神的回应。我们祷告，我们就是盼望我们祷告完以后神赶快回应我们，成就我们的心愿。但以理的祷告就是迅速奉命迅速飞来，按手在他身上要指教他。22节说，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以下的事和意象。说这儿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以理刚才的祷告神立即回应，非常迅速飞来。特别说是23节说，你出祷告出恳求的时候，就是你一开始恳求的时候，就一开始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发出命令了，神就回应了，就这么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祷告合神的心意，因为但以理是义人，但以理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他是一个义人。在雅各书5章16节就说到，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说一人的祷告合神的心意，一人的祷告他一定合神的心意。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祷告其实不合神的心意，就为自己一亩三分地去祷告，甚至求一些在妄求。所以作为一个义人，作为一个真的信靠神的人，和神关系非常紧密的，他的祷告一定是合神心意的，他不会忘记。那合神心意的祷告一定蒙神的垂听。所以但以理刚才祷告说，一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就发出命令了，神就已经回应了。所以是这个加百列呢 奉命，奉谁的命？奉神的命，迅速的飞来，很快。让他来告诉神，告诉大姨的说，因你大蒙眷爱，蒙神的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以下的事。那下面是加百列要跟他去讲，让他去明白。特别在二十一节提到说，按手在我身上。因为前面但以理好几次就是提到他就是昏过去了，或者是睡着了。在那个启示录的一章十七节也提到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那个在金灯台中间走来走去的那个主耶稣基督，他就像死去了一样。那耶稣基督过去以后就按手在他身上，按手在他身上就代表着要加添他的力量，使他有智慧。所以按手在他身上以后，下面说我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智慧其实神给我们智慧是神给我们属灵的洞察力，智慧更多的强调一个人属灵的洞察力，聪明是指的什么？属灵的理解能力，理解力。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智慧，我们有这样的洞察力，我们就可以能够分辨是非，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这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要常常去更深求智慧，你求神就会给你。我们平时有没有向神求智慧呢？我们把那个重要的更深要，有了智，有了属天的智慧，我们就有洞察力，我们就会走得正，不会走偏。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这一段这一节比较长，这几个字都非常重要，我们一会儿结合下面来分享。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这就让我明白，为你本国之名是为犹太选民，为以色列选民和你的圣城和耶路撒冷，神定了七十个期。也就是下面要提到的七十个期是针对谁的呢？针对以色列选民的，不是针对教会的。这七十个期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这弟兄姊妹要明白。那止住罪恶，除尽罪，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我们下面结合下面分享，再回过头看这几个字。我现在可以说一下，赎尽罪孽指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引进永义进入等，意味着进入神的国度，千禧年。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下面透过这七十个期，我们是有道理的。特别是高至圣者，高至圣者，那么这个至圣者括号里面有一个所，那么是可能是至圣所，也可能是至圣者。如果是至圣者，那么这个至圣者指的弥赛亚，指耶稣基督。如果是至圣所，那就是神的圣所。那从下面来看，应该是至高这个弥赛亚是受高者。下面看二十五节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上面提到七十个期，七十个期就是下面提到这儿提到的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七个期加六十二个期一共是六十九个，还差一个期。那一个期呢，就是下面二十七节提到的一期，这个就是整个七十个期。那从这儿来看，我们就可以思想一些问题。七十个期，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指的七十个七年，一共是四百九十年，这是毫无疑问的，不是七十个七天，七十个七个星期，不是的。是四百九十年， 那么这是490年是连续的490年呢，还是分阶段的呢？从下面70个期和62个期，还有1期是分开的。既然分开的，那么就说可能是3个阶段，不是连续的。最起码62个期和后面那个1个期中间是阶段的。如果是连续的，那么这个预言就到不了最后那个行毁坏可憎的发生。行毁坏可憎的，我们在马太福音的24章就提到，那是的假基督，在大灾难会来的时候，最末了的时候。说如果是连续的490年，那么490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很清楚，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也就是说，这70个期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是什么时候呢？是以斯拉记的1章1到3节。以斯拉记1章1到3节就是波斯王居鲁士，他把巴比伦毁灭以后，他统治的那一块，然后允许这些外邦人回归，允许以色列回去重建耶路撒冷。那么在前面我们看到，重建耶路撒冷其实分了3批，是分了3次回去的，用了40-50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圣殿最后建好。所以这个是指的那一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出这样命令，是你们可以回去建耶路撒冷，开始这个70个期开始。到什么时候呢？到有受膏君的时候。那受膏君，那就是下面26节说，那受膏者必被解除。那这受膏君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弥赛亚，以色列人盼望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受膏者被解除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被钉十字架受死。所以这70个期指的是波斯王开始执政，开始发出命令，是允许这些以色列百姓回归，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那一刻到最后，受膏君被解除，甚至下面到就是耶稣基督再来这一段。所以这个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那么这490年，70个期，490年，就是这一段漫长的时期非常重要的3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77个期，另一个阶段是62个期，第3个阶段就是1期，最后呢7年大灾难。3个阶段。那七个七是什么意思呢？7个期就是刚才提到的，他们回去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个过程。这个对以色列选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一直盼望着这个圣殿重新建起来，他们要在那里献祭敬拜神。没有圣殿，他们就没有至圣所，他们没法在那里献祭。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是70个期。7个期是49年50年左右把这个圣殿建好了。那么62个期其实是和7个期是连续的，这两个重要阶段是连续的，从耶路撒冷圣殿建好一直到耶稣基督受死，这是62个期。所以下面说是上面说从出令重建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就是下面直到耶稣基督被杀的时候，必有67个期和62个期，就是69个期是这一段。那么70期还有1个期，那就是下面27节提到呢最后的大灾难7年，这我们就比较好理解了。下面看，26节说，过了六十 二个七，那受膏者那就是耶稣基督，必被解除，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我不是很明白，那是不是指的耶稣基督是一贫如洗呢？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贫如洗呢？还是耶稣基督当时死的时候那个状态，门徒也离开了，什么也都远离他了，等等等等，背得很准确，这个我不是很明白，一无所有到底是什么样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祷告神，看如果有领受，我们可以分享。说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坏这城的圣所。耶稣基督被钉死复活以后，主后七十年，有一个人把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又毁了，又把圣所给毁掉了，最后是一块石头也没有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罗马的一个将军叫提多，提多将军最后给把这个圣城毁掉了。这个当时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已经不愿意再服这个罗马政府的管制，他们就起义，就激怒了这个罗马政府，派兵，提多将军去那儿把他们毁了。这是主后七十年的事。所以这个义王指的是这个提多这个将军。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你看在这个时候，在但以利这个时代，神已经透过但以利把这个幕后将要发生事情已经讲出来了，将来耶稣基督这个受膏者要被解除，被钉死，圣城那个将来建好的这个圣殿，第二圣殿再次被毁掉，必有征战，那是有征战的，一直到底，到什么？到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到这个圣殿彻底被毁。这个圣殿被毁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建起来。现在以色列人仍然一直盼望建这个圣殿，他们其实现在据说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一旦时机成熟，马上就建。现在建一个圣殿是分分秒秒的事情，非常快。已经都准备好了。二十七节，一妻子内，一妻就是最后一个妻，这个最后一个妻离六十二个妻已经很远很远了，也就是前面那个七个妻和六十二个妻已经应验了，对我们现在来说已经应验了，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被钉死复活了。那么从耶稣基督被钉死，圣城被毁，圣殿被毁，到这一个期，最后这个期大灾难中间这个阶段，我们现在就处在中间这个阶段。中间这个阶段是什么？是教会。所以这个教会不在这个七十个期之内。在七十个期，刚才说了，二十四节是针对以色列百姓，是针对犹太人的。从这儿来看，最后这个一个七的大灾难也是针对犹太人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基督徒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到空中和他相遇。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呢？是七年大灾难开始之前，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不会经历七年大灾难。那从这儿也可以看到一期之内，那最后这个一个期是针对这些犹太人了，以色列民真的他们很苦，最后要经历这个大灾难，我们不会。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公献窒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而是七节包含的内容很多，他这儿提到了他，这个他是谁呢？是上面那个王吗？不是的，也就是说上面那个王毁坏这层圣所是指的加基督，其实不是，很明显不是。所以下面这个他指的是 二十七节他是指的二十七节当中行毁坏可憎的这个人。行毁坏可憎的是谁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十五节。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怎么说呢？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需要留意，要小心，要谨慎。那么这什么意思呢？站在圣地，那下面从下面提到的，那就是假基督，假基督显现。所以这个他就是这个将来要显现的假基督。七年大灾难之前，假基督显现，耶稣基督再来，啊，几乎就是这样一个同一个时间要发生的事情。这个假基督来了以后，与许多人结定盟约，就是与当时的那些犹太人要结定盟约，结定就是要确立这个约，这个约是神和他们定下来的。因为这个大灾难开始之前，这个圣殿要建起来，也就是说第三个圣殿建起来就意味着大灾难开始。圣殿建起来以后，假基督显现，就和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来确立这个盟约，因为他们以为这个假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弥赛亚来了以后，那么这是他们盼望的，又和继续那么在圣殿里面可以献祭。献祭多长时间呢？三年半，一期止半，就是三年半过了以后，三年半一过，那么这个他这个假基督就必须祭祀和贡献止息，就不让祭祀了，不让奉献了，不让那个献祭了。为什么？他撕毁这个盟约，他毁约了。为什么？他是假的，他让这些人要拜他，拜那些偶像，说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就这么快。这是最后那个七年大灾难之前发生的事情，就是圣殿建好以后，假基督显现和他们，和让这些百姓在殿里面献祭。但是这个三年半一过去以后，这个假基督毁约，露出他的本来面目，他的本相露出来。下面说，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愤怒那是从神来的愤怒，那是神的审判，倾在那行毁坏者的身上。从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的十九章二十节，大家可以看达到启示录的十九章二十节，说那兽被轻拿，那在兽面前行成行歧视，迷惑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轻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指的是神的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最后被神活活的扔在火湖里。什么时候被扔在火湖里？是那个七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千禧年来之前被扔进去的。所以这个假基督最后显现以后，他有七年的光景，且七年他表现的就像这个神子一样，就像以色列人前三年半，就像以色列民所盼望的弥赛亚一样。但是三年半一过来，他那个本来的面目，那个狰狞的獠牙就露出来。这个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他本来面目露出以后，以色列民识破他的这个诡计以后，神把他的选民带到了那个旷野，那个旷野叫亚撒。所以我们这儿读启示录，然后再回过头读这一段，我们也是容易理解的，也好理解。这儿我们就把这个第九章分享完了。第九章分了两块，前面一块是但以理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 后面这一部分啊、就是特别提到七十个七九，我们很难理解。现在我自己我的领受，我看到的，那么这七十个七是四百九十年，这四百九十年不是连续的，实际上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又分成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为什么第一个阶段分成两部分呢？因为七个七是针对圣殿的，这圣殿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六十二个七这个时间比较长，从第二圣殿建好到耶稣基督被钉死，这几乎就是六十二个七这么多年。大家还要注意的话，以色列的那个日历里面，他们的年是过去是一年是三百六十天，不是三百六十五天啊，这个我们注意一下。特别是六十二个七和最后一个七，这个时间非常的漫长，具体多少年我们都不知道，因为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到现在已经两千来年了，将近。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到现在将近两千年，那么还有多长时间我们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最后一个期一定会应验，因为前面那四十就是六十九个期已经应验了，而且神的话到现在都没有落空了，那我们相信最后的七年的大灾难一定会来。七年大灾难呢是非对神的百姓逼迫的非常的重，而且在七年大灾难之前我们是在这个地上的，我们在地上七年大灾难之前，其实这个地上的灾难越来越多，地上的逼迫也越来越重，我们今天也看到我们所承受的，我们所遇到的逼迫可能比以前都要重，我们所处的这样的时代是非常难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立掉心智，无论这个周围发生什么样的事，是就像但以理一样，我风吹不动，水冲不垮，我们定义在神面前一日三次跪在神面前里去祷告，不要改变啊，不要被地上的事影响我们来持守神的道。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